他们换了一个公寓，从前费了多少心血多么高兴布置起来的屋子显得狭窄难看了。那些反映一个人的心灵的朴素的小房间，窗外摇曳着清瘦的树影的景致现在不需要了。他们另外租了个宽大的舒服的屋子，分配得很好的，可是他们不喜欢而且设法喜欢的烦闷的要死的公寓。熟悉的旧东西代之以陌生的家具与湖壁的花绸，往事在这儿是毫无地位的，最初几年共同生活的印象从脑海里给扫出去了。对于夫妇，最不幸的是他们和过去的爱情的联系一朝被斩断，因为接着初期的温情必有一个精神沮丧的时期，那时一个人只有靠过去的回忆才能撑持。用钱的方便使雅格丽娜在巴黎在旅途上，现在他们时常旅行了，接近了一般有钱而无用的人物，和他们交往的结果使他瞧不起其余的人，瞧不起劳作的人。以他奇妙的接受能力，他立刻和那些贫弱而腐败的心灵同化，要他抵抗是办不到的。一想到人家能够而且应该在尽了日常生活的责任之后，在平凡的环境中得到幸福，他立刻表示气恼，认为那是布尔乔亚的下贱。他甚至对自己过去在爱情中慷慨献身的行为也不了解了。奥利维没有力量奋斗，他也改变了，他辞掉了教职，再没有非做不可的作业，他只是写作，生活的平衡编织也有了变动。至此为止，他因为不能完全献身于艺术而痛苦，如今他可以完全献身于艺术的时候，却飘飘渺渺的，像在云雾中一样。倘使艺术没有一桩职业维持它的平衡，没有一种紧张的实际生活做它的依傍，没有日常任务给它刺激，不需要争取它的面包，那么艺术就会丧失它最尖锐的力量和现实性。它将成为奢侈的花而不再是，像一批最伟大的艺术家表现的人间苦难的神圣的果子。奥利维尝到了有闲的滋味，老想着一切皆空的念头，什么也不来压迫他了。他丢下了笔，游手好闲，迷了方向。他和自己出身的阶级和那些耐着性子不怕艰苦披荆斩棘的人失去了接触，他走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虽然觉得不大自在，可也并不讨厌。他以懦弱、可爱、好奇的性格欣然玩味着这个并非没有风趣可是动摇不定的社会。他不觉得自己已经受着他的熏陶，他的信念不像从前那么坚定了。可是他的转变不及雅克丽娜的迅速，女人有种可怕的特长，能够一下子完全改变一个人的这些新陈代谢的现象，往往使爱他的人吃惊。但为一个不受意志控制而生命力道很强的人，朝三暮四的变化是挺自然的。那种人好比一道流水，爱他的人要不被他带走，就得自己是长江大河而把他带走。两者之中，不论你挑哪一种，总之得改变。这的确是危险的考验，你只有向爱情屈服过以后，才真正认识爱情。在共同生活的最初几年中，生活的和谐非常脆弱，往往只要两个爱人之中有一个有些极轻微的转变，就会把一切都毁掉。而遇到财产或环境突然有大变化的时候，情形更危险， 必须是极坚强的人或是极洒脱的人才抗拒得了。雅格丽娜和奥利维既不坚强亦不洒脱，他们看见彼此都换了一副模样，熟悉的面貌变得陌生了。当发现这种可悲的情形的时候，他们为了怕动摇爱情而互相躲藏，因为两人始终是相爱的。奥里维可以借正常的工作来逃避，工作对他有镇静的作用。雅格丽娜却是无所隐遁，她一事不做，老是赖在床上，或是长时间的梳妆，几小时的坐着，衣衫穿了一半，一动不动地在那里出神，同时有种说不出的悲哀，一点一滴地积聚起来，像一层冰冷的雾。她固执地想着爱情，没法把念头转向别处。爱情，他做着自我牺牲的时候才是人生最了不得的宝物，倘使他仅仅是对于幸福的追求，那么他是最无聊的最气人的东西。而雅格丽娜除了追求幸福以外，不能想象人生还有其他的目的。在意志坚强的时间，他勉强去关切旁人，关切旁人的苦难，可是办不到，旁人的痛苦使他感到一种无可抑制的厌恶，他的神经使他不能看到痛苦的景象，甚至连想都不能想。为了向自己的良心有个交代，他曾经有两三次做了几件好事，结果并不高明。你瞧，他对克里斯朵夫说，一个人心里想行善，结果反做了恶，还是不做为妙。我的确没有这种缘分。克里斯朵夫望着他，想到他偶尔碰到的某个女朋友，明明是自私的、轻佻的、不道德的，不能有真正的温情的。但他一看见人家受苦，不论是不相干的或不相识的，马上会有一种母性的同情。哪怕是最脏的看护工作也吓不倒他，甚至最需要他做克制功夫的照顾，他反而感到特别的乐趣。他自己不以为意，似乎他心里有股模糊的理想的力在这儿发泄了出来。他的灵魂在生活中别的场合明明是麻痹的，到了这种难得的时间却振作起来了。减少一些旁人的痛苦使他心里非常舒服，那时的快乐差不多是过分的。这个本性自私的女子所表现的仁慈不能说是德，本性善良的雅格丽娜所表现的自私不能说是恶，那对两人都是一种精神上的调剂，可是另外那个人更健康。雅格丽娜绝对不能想到痛苦二字，她宁愿死而不愿受肉体上的痛楚，宁愿死而不愿丧失快乐的来源，美貌或青春。要是她自以为应该有的幸福不能全部都有，因为他对幸福抱着绝对的、荒谬的、宗教般的信仰。要是别人有了比他更多的幸福，他就认为是天下最不公平的事。幸福不但是信仰，而且也是德性。在他心目中，苦难简直是种残疾，他整个生活慢慢的都照着这个原则安排。他处女时代为了羞怯，把自己真正的性格用理想主义包裹着，现在这性格显出来了，并且为了反抗过去的理想主义，他对一切都换了一副清楚而大胆的目光。无论什么人或事，必须配合社会的舆论与生活的方便，才会受到他重视。他的心情跟母亲到了同样的境界，他也按期上教堂去，不关痛痒地奉行宗教仪式。他不再操心真诚不真诚的问题，有的是其他更实际的烦恼。 想到自己小时候那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反抗，他只觉得可怜可笑。可是他今日注重实际的思想，不比他昨日的理想主义更实在，两者都是自己强求的。他不是神明，不是野兽，只是一个烦恼的可怜的女人。他烦恼烦恼，因为烦恼的原因既非奥利维不爱他，也非他不爱奥利维，所以他更烦恼。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被封锁了，闭塞了，没有前途了。他渴望一种时时刻刻变换的新的幸福。其实像他这样的不懂得销售幸福，便根本不配有这种儿童式的梦想。他跟多少别的女人，多少有闲的夫妇一样，具备了一切幸福的条件，而始终在那里烦恼。他们都有钱，有着美丽的孩子，很好的身体，人也聪明，能够欣赏美妙的东西。倘使要活动，要行善，要充实自己的与别人的生活，条件都齐备，而他们整天的抱怨，不是说他们不相爱，就是说他们爱着另一个人或不爱另一个人。永远只关切自己，关切他们的感情关系或性欲关系，关切他们自以为应该有的幸福，关切他们矛盾的自私自利，老是争辩争辩争辩，伴着爱情的喜剧，痛苦的喜剧，结果竟信以为真。对于这等人，真该告诉他们，你们太无聊了。一个人有了多少幸福的条件，还要怨天尤人，简直是荒唐。同时也应该有人把他们的财产、健康和一切他们不配有的神奇的天赋统统剥夺，把这些自己不能解脱的、对自己的自由害怕的奴隶重新带上艰难的枷锁和真正的痛苦的枷锁。倘若他们非辛辛苦苦挣取自己的面包不可，他们一定会很快活地吃下去的。而一朝看到了痛苦的真面目，他们也不敢再拿痛苦来玩可厌的把戏了。可是归根结底，他们的确痛苦着。他们俩是病人，怎么不叫人可怜呢？雅格丽娜的疏远奥利维和奥利维的没有机迷雅格丽娜同样是无辜的。她完全保持着天性，她不知道结婚是对天性的挑战，早该料到天性会起来反抗，而自己应当预备勇敢地应战的。他只发觉自己把事情看错了，不胜恼恨。失意之下，他迁怒于他从前所爱的一切，仇视他从前所信仰的奥利维的信仰。一个聪明的女子比男人更能够在一刹那间凭着直觉体会到那些有关永恒的问题，但要她锲而不舍地抓住就不容易了。抱着这种思想的男人是用自己的生命去灌溉她的，女子却拿这种思想来做自己的养料，她吸收她，绝对不创造她。她的精神与感情不能自给自足，永远需要新的养料。没有信仰，没有爱的时候，她就从事于破坏，除非她皎天之性能够有那最高的德性恬静。从前雅格丽娜热烈地相信以共同的信仰为基础的结合，相信共同奋斗、共同受苦、共同建造便是幸福。但这个信心只有在受到爱情的阳光照射的时间，她才相信。太阳慢慢地落下去，她的信心就像一座阴沉的荒山矗立在空虚的天上。雅格丽娜觉得没有气力继续她的行程了，爬到了山巅又有什么用呢？山的那一边又有些什么呢？简直是个大骗局。 雅格丽娜再也弄不明白，奥里维怎么会继续受这些侵蚀生命的幻想欺骗。他以为他既不十分聪明，也没多大生气。他在他的空气中感到窒息，不能呼吸。求生的本能使他为了自卫而开始攻击了。他还爱着奥里维，但他要把他的信仰破坏得干干净净，因为那些信仰是他的敌人。讥讽与肉欲都被他用作武器。他把自己的欲望和琐碎的心事像藤萝一般的缠绕他，希望把他做成自己的影子。而所谓他自己，不但不知道要些什么，连自己是怎么样的人都弄不清。他觉得奥利维没有成名对他是种屈辱，可不问他的不成名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因为他终于相信归根结底，一个人有没有出息，有没有才具，是靠名气决定的。奥利维感觉到妻子对他这样的怀疑，不禁大为丧气。可是他竭力挣扎，像他那样挣扎的人过去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挣扎大半是毫无效果的。在这个势力不均的斗争中间，被女子自私的本能利用来对抗男人灵智的自私的，是男人的软弱、失意和世故人情。世故人情便是一个遮掩人生模式和男人的懦弱的名词。雅格丽娜与奥利维至少比一般的战士高明多了，因为奥利维永远不会欺骗自己的理想，不像普通的男人听任懒惰、虚荣、混乱的爱情驱使，甘心否定自己的灵魂。而且倘若他做到了这一步，雅格丽娜也要瞧不起他。然而他在这种盲目的情形之下竭力要毁灭奥利维的力量，不知这力量便是他的力量，是他们两人的保障。他还凭着本能把支持这股力量的友谊也加以破坏。自从他们得了遗产以后，克里斯朵夫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有点格格不入。雅格丽娜故意在谈话之间表现的冒充风雅和平凡的实际观念，终于达到了目的。有时她愤慨之下说些尖刻的话，使对方听了生气，但两位朋友交情太深了，从来不因之有何芥蒂。奥利维无论如何不愿意牺牲克里斯朵夫，同时又不能强制雅格丽娜跟自己一样，他为了爱情绝对不忍心使他痛苦。克里斯朵夫看到奥利维的苦衷，便自动隐退了。他懂得自己在他们之间周旋不能对奥利维有何帮助，反而会妨害他，便想出种种借口和他疏远。懦弱的奥利维居然接受了，可是他体会到克里斯朵夫所做的牺牲，心里非常难过。克里斯朵夫并不恨他，他想，人家说女人是半个男人，这话是不错的，因为结了婚的男人只剩半个男人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情，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他竭力把生活重新组织起来，希望能丢开奥利维，硬叫自己相信分离是暂时的，可是没用。他虽然乐观，有时也很抑郁，他过不惯一个人的生活了， 当然，他在奥利维居住外省的期间已经是孤独的了。但那时他有办法可以自卫，想到朋友是在远处会回来的。如今朋友回来了，却比什么时候都离得更远。一朝失掉了几年来和他生活打成一片的温情，他仿佛失掉了行动的意义。自从他爱了奥利维，所有的思想都脱离不了朋友，工作已不够填补空虚。因为克里斯多夫在工作中间关于掺入朋友的影子，现在朋友对他冷淡了，克里斯多夫就像一个失去平衡的人，为了恢复这个平衡，他需要另外找一股温情。亚诺太太和夜莺始终对他很好，但这些精神安定的朋友那时对他是不够的。他们两人似乎也猜到克里斯多夫的哀伤，暗中对他很表同情。有天晚上，克里斯多夫很奇怪地看见亚诺太太到他家里来，这是他破题儿第一遭来看他，神色有点骚动。克里斯多夫不加注意，以为他是胆怯，他一声不出地坐下。克里斯多夫为了免得他发窘，便带他参观屋子。既然到处有奥利维的纪念物，两人就不知不觉地提到奥利维。克里斯多夫很高兴地谈着，绝对不透露他们之间的情形。但亚诺太太不禁用着怜悯的神气望着他，问：你们差不多不见面了，是不是？他以为他是来安慰他的，不由得恼了。他最讨厌人家干预他的事，便回答说：我们高兴不见面就不见面。他红着脸说：哦，我那句话并没刺探你们的意思。他后悔自己的粗暴，便握着他的手：对不起，我老是怕人家攻击他。可怜的孩子，他跟我一样的痛苦。是的，我们不见面了。他也没写信给你吗？没有。克里斯朵夫觉得不大好意思。人生多可悲啊。亚诺太太过了一会儿又说。克里斯朵夫抬起头来：不，人生并不可悲，它不过有些可悲的时间。亚诺太太隐隐约约用着一种哀伤的口吻又道：大家相爱了，又不相爱了，可见爱也是空的。已经相爱过就行了。他又说：你为他做了牺牲，要是你的牺牲能够对所爱的人有些好处，倒也罢了。可是他并不因之更幸福。我并没牺牲，克里斯朵夫愤愤地回答。即使我牺牲，也是因为我乐于牺牲，这是没有问题的。一个人就是做他应当做的事，要是不那么做，他会痛苦的。牺牲这个字简直荒谬极了。不知道是哪些心路不宽的牧师，把一种忧郁的阴沉的观念跟牺牲搅在一起，仿佛一定要牺牲之后感到苦闷，你那牺牲才算有价值。见鬼！如果牺牲对你是悲哀的而不是快乐的，那么还是不要牺牲，你根本不配。一个人的牺牲并非替人做苦工，而是为你自己。如果你在献身的时候不觉得快活，还是去你的吧，你不配生活。亚诺太太听着克里斯朵夫，对他望都不敢望。突然他站起来说：再见了。这时他才想起他此来一定有什么心里的话告诉他，便说： 哦，对不起，我自私透了，老讲着自己的事，再坐一会儿吧，好不好？不坐了，谢谢你。说完，他走了。他和亚诺太太隔了相当的时间没见面，他既没给他消息，他也不上他家去，也不上夜莺家去。他很喜欢他们，可是怕谈到使他悲哀的事，而且他们那种安静平凡的生活，稀薄的空气暂时也对他不相宜。他需要看一些新人物，需要关心一件事，或是有什么新的爱情使自己振作起来。为了排遣心中的愁闷，他又上疏阔已久的戏院去。他觉得对于一个想观察热情和记录热情的音乐家，戏院是一所极有意思的学校。这并非说他对法国戏剧比他初到巴黎的时期更有好感，他除了不喜欢那些永久不变的平板的火爆的题材，老是分析爱情的那套心理学以外，还认为法国人的戏剧语言也是虚伪的，尤其在诗句方面。他们的散文与韵文跟民众的活语言和民众的特性都毫不相干。散文是一种做作的语言，上焉者像社交版记者的笔调，下焉者像粗俗的副刊文章。至于诗歌，恰如歌德所说的，越是那些无话可说的人越喜欢写诗。它是一种冗长的装腔作势的散文，心中一无所感而勉强制造出来的形象，使一切真诚的人都觉得是谎言。克里斯朵夫并不把这些诗句看得比靡靡之音的意大利歌剧更高，倒是演员比剧本使他感到更大的兴趣。妙的是，作家们都在竭力模仿演员，要不是把戏子们的恶习做你剧中人物的粉本，那么你的戏上演的时候绝没成功的希望。从狄德罗写了这段文字以来，情形并没如何改变。喜剧演员成为艺术的模型，只要一个戏子成了名，他立刻可以有他的戏院，有他的剧作家，他们会像殷勤的裁缝一般照他的身材定制剧本。在这些走红的明星中间，有个叫做法朗索阿士乌东的引起了克里斯朵夫的注意，近一两年来大家都为他入迷了。他也有他的剧本供应者，但他并不只演为他特写的剧本。从易卜生到萨杜，邓南遮到小仲马，肖伯纳到亨利八太一，在他相当混杂的戏码内都可以找到。有时他也在古典诗句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中露脸，可是在这等场合他比较不自在，不论演什么，他总表现他自己，永远只表现他自己，这是他的短处，也是他的长处。他本人没受到群众注意的时候，他的演技并不受欢迎，但一朝引起了大众的好奇心，他无论演什么都得显得出神入化。事实是一看到他，你的确会忘掉那些贫弱的作品，经过他的生命点缀之下，那些作品都显得美了。克里斯朵夫觉得比他所演的作品更动人的，倒是这个由一颗陌生的灵魂塑成的女性的肉体之谜。他的侧影美丽清楚，像悲剧中人物，可不像罗马女子那么轮廓鲜明。她的细腻的巴黎人的线条和约翰古雄的雕像一般，好比一个少年男子，鼻子虽短很有姿态，美丽的嘴巴，嘴唇很薄，有一道悲苦的皱痕，聪明的脸蛋儿，清瘦年轻，有些动人的表情反映出内心的痛苦，下巴的模样显出他性格强硬，皮肤惨白，惯于不动声色的脸照旧像镜子一样反射出他的心灵。 头发眉毛都很细腻，变化莫测的眼睛又是灰灰的又是琥珀色的，闪着或青或黄的光彩，猫眼。他表面的神态也跟猫一样的迷迷惘惘，半睡半醒，可是睁着眼睛窥视着，永远提防着，常常会突然之间发性子，流露出他隐藏的残忍。身材并没看起来那么高，身体也没看起来那么瘦，他肩头和胳膊都很好看，一双手又长又软，衣着和头发的式样都很大方素雅，不像某些女演员的不修边幅或是过分的修饰。虽然出身低微，本能上却是一个贵族，这一点又是像猫。他骨子里还有非常强悍的性格。他年纪大概不到30岁，克里斯多夫在加马西那边听见人家谈到他，用粗野的口吻表示对他佩服，仿佛谈论一个很放浪的、聪明的、大胆的女子，极有魄力，极有野心，可是泼辣、古怪、暴烈。据说他没成名以前曾经沦落风尘，得志以后便尽量的报复。有一天，克里斯朵夫搭火车到莫东去探望夜莺，一打开车厢的门，发现那女演员已经先在那儿。她似乎非常骚动痛苦，克里斯朵夫的出现使她大为不快，马上转过背去，老望着窗外。克里斯朵夫注意到她神色有异，便目不转睛地盯着她，那种天真的同情的神气简直令人发窘。他不耐烦了，把他狠狠地瞪了一眼，他只觉得莫名其妙。在下一站上，他走下去换了一个车厢，那时他才想到是自己把他吓跑的，因此很不痛快。过了几天，他在同一路线上预备搭车回巴黎，站着月台上那张独一无二的凳子，他又出现了，过来坐在他旁边。他想站起来走开，他却说了声：“你坐下吧。”那时没有旁人在场，他对于那天使他更换车厢的事表示歉意。他说：“要是早想到自己使他发窘，他一定会下车的。”他冷冷地笑着回答：“呵呵，不错，那天你一刻不停地老瞪着我，讨厌透了。”“对不起。”他说，“我自己也压制不住，你那天好似很痛苦。”“那又怎么呢？”“我那是不由自主的，倘若看见一个人淹在河里，你不是会伸手救他吗？”“我吗？我才不呢，我要把他的脑袋按在水里，让他早点完蛋。”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既有点嬉笑怒骂，又有点牢骚的口吻。因为他愕然望着他，便笑了。火车到了，除了最后一辆，列车都已经客满。他上去了，车手催着他们。克里斯朵夫不愿意重演上次的故事，便另找一间车厢。他可是说：“上来吧。”他上去以后，他又补了一句：“今天我无所谓了。”他们谈着话，克里斯朵夫一本正经地跟他解释说，一个人不该对旁人抱着漠不相关的态度，互相帮助，互相安慰，大家都可以得益。“安慰对我不生作用。”他说。克里斯朵夫坚持着，他就傲慢地笑了笑，回答说：“不错，安慰人家的角色当然对扮演的人是有利的。”他想了一会儿，才明白对方是怀疑他别有用心，不禁愤愤地站起来，打开车门，不管火车开动，就想往下跳。他好容易把他挡住了，他怒气冲冲地关上了门，重新坐下。那时火车刚进地道。“你瞧，”他说，“跳下去不是要送命吗？”“我不管。”他不愿意再和他说话。“人真是太蠢了。”他说，“大家互相折磨， 都把自己折磨，人家想来帮助他的时候，他倒反猜疑，可恶透了，这种人是没有人性的。他一边笑一边抚慰他，把戴着手套的手按在他的手上，亲热地和他谈着，喊出他的名字。怎么，你认得我吗？他说，怎么不认识？你也是一个红人呐。我刚才不该对你说那种话，你是个好人，我看得出的。算了吧，别生气了。好，咱们讲和吧。他们握了握手，友好地谈着话。他说，可是那也不是我的错，我跟一般人接触的经验太多了，不得不提防。他们也常常欺骗我，克里斯朵夫说，我却老是相信他们。我看出你是这样的，你大概是个天生的傻瓜。他笑了，是的，酸甜苦辣我一生尝过不少了，可是对我没有什么害处，我的胃很强，饱也没关系，饿也没关系，必要的时候也能吞下那些来攻击我的可怜虫，我反而身体更好。那是你运气，你是个男人，而你是个女人，那又算不了什么，那是很有意思的，做个女人。他听着笑了，他说，可是人家怎么对付女人的？得自卫啊。那么所谓善心也维持不久的了，那是因为一个人还不够慈悲，或许是吧。可是吃苦也不能吃得太多，太多了一个人的心会干枯的。他正想对他表示同情，忽然记起了他刚才的态度。你又要说安慰人家的人是别有用心了？不，他说，我不说这个话了，我觉得你心地好，非常真诚，我很感激。可是请你什么话都别跟我说。你不知道，谢谢你的好意。他们到了巴黎分手了，双方既没留下地址，也没说什么请去谈谈的话。过了一两个月，他跑来敲克里斯朵夫的门。我来找你，想跟你谈谈，从那次见面以后，我不时再想起你。他说着坐下了，只要一会儿功夫，不会打搅你很久的。他开始和他谈话，他说，请等一会儿好不好？他们不出声了。过了一下，他笑着说，刚才我支持不住了，现在可好些了。他想问他，不，他说，别问我这个。他向四下里瞧了一眼，把各种东西看过了，估量了一下，忽然瞧见路易莎的照片。这是你的妈妈吗？是的。他把照片拿在手里，非常同情地瞧着。多好的老太太，他说，你运气不错。可惜她已经故世了。那没关系，反正你是有过这样一个母亲的。那么你呢？他拧了拧眉头，把话扯开了，他不愿意人家问起他的事。跟我谈谈你的事吧，告诉我一些关于你生活方面的事。这跟你有什么相干？不用管，你讲吧。他不愿意讲，可是不由自主地回答了他的问话，因为他问得非常巧妙，而他所叙述的正是使他悲伤的事，他的友谊的故事，跟他分离了的奥利维。他听着，带着又同情又嘲弄的笑意。 突然他问，什么时候了？啊，天，我来了两个钟点了，对不起。啊，此刻我心情安定多了。接着他又说，我希望能再来，不是常常，而是有时候，这对我有些好处。可是我不愿意使你厌烦，浪费你的时间，只要偶尔谈几分钟就行了。我可以到你那边去，克里斯朵夫说。我不要你上我家去，我更喜欢在你这儿谈。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重点呈现全新 Eugene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Osi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可是他许多时候没有来。有天晚上，他无意中知道他病得很重，已经停演了几星期，便不管他从前拦阻的话，径自跑去看他。人家回答说他不见客，但里头知道了他的名字，又把他从楼梯上叫回去。他躺在床上，病好些了。他害了肺炎，模样有了相当的改变，但始终保持着那副嘲弄的神气和锐利的目光。他见到克里斯朵夫，心里真的很高兴，要他坐在床边，用着满不在乎的游戏态度谈到自己，说他差点死去。他听着脸色变了，他却取笑他，他埋怨他不早通知他。通知你要你来吗？那才不呢，我相信你连想也没想到我，那就是你的运气了。他又俏皮又悲哀地笑着说，哎，我病中从来没想到你，只是今天刚想到。得了吧，你别难过，我闹病的时候谁都不想的，我只要求人家一件事，就是让我清静。我把鼻子朝着墙等着，愿意孤零零地死掉。自个儿痛苦究竟是不好受的，我惯了，我受过多少年的磨折，没有一个人来帮助我，现在已经成了习惯，而且这样倒更好。你倒了霉，谁都是无能为力的，不过在屋子里闹些声音，给你一些不识趣的关切，虚情假意的叹息一阵。我宁可一个人清清静静的死。你倒很能够隐忍。隐忍，我简直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只是咬紧牙关，恨那个使我痛苦的病。他问是不是没有人来看他，关切他。他说戏院里的同事都是些好人，是些糊涂蛋，对他很殷勤很好，虽然是浮表的。倒是我告诉你，倒是我不愿意见他们，我是一个不容易相交的人。我可不怕，他说，他带着可怜他的神气望着他。你 也会说这种话吗？对不起，对不起，天哪，我竟变成了巴黎人，惭愧惭愧，我敢打赌，我说的话简直想都没想过。他把脸蒙在被单里，他不由得大声笑了出来，在他头上轻轻地拍了一下。哈哈，这话可不是巴黎人说的了，还好我又认出你的本来面目了。好，把头抬起来，别哭湿了我的被单。那么你原谅我了？当然，甭提了。他又和他谈了一会儿，问他做些什么，随后他累了厌烦了，就把他打发走。他约他下星期再来，到期正要出门，他忽然接到他的电报，叫他别去，他正逢着心情恶劣的日子。后来过了一天，他又通知他去了，他差不多已经痊愈，靠窗躺着，那是初春时节，天上照着晴朗的太阳，树木抽着嫩芽，他从来没看见他这样亲切，这样温和。他说前天连一个人都不能见，便是克里斯朵夫也要跟别人一样受他厌恶。那么今天呢？今天我觉得自己年轻新鲜，对周围一切年轻和新鲜的人，比如你，都有好感。可是我已经不年轻不新鲜了，你到死都是的。他们谈着他在别后所做的事，谈着他不久又要去登台的戏院。说到这儿，他告诉他对于戏剧的意见，他厌恶他又舍不得他，他不愿意他再上他家里来，答应以后继续去探望他，可是怕打搅他。他把比较不会妨害他工作的时间告诉他，约定一种暗号，叫他用某种方式敲门，他随着自己的心绪而决定开或不开。他绝对不滥用这种约会。可是有一次他去赴一个晚会担任诗歌朗诵，忽而临时不得进了，半路上打电话去辞掉，转车到克里斯朵夫寓所来。他原意只想跟他招呼一下就走的，可是那晚上他居然把一生的历史统统说了出来。悲惨的童年，他从来不知道谁是他的父亲。母亲在法国北部某城的近郊开着一所声名狼藉的小客店，许多赶车的跑来喝酒，跟女店主睡觉，同时还虐待他。其中有一个跟他结了婚，因为他有几个钱，他常常酗酒打老婆。法朗索阿市有一个姐姐在小客店里当侍女，做牛做马的辛苦到极点，还被继父当他母亲的面奸占了，结果是害肺病死的。法朗索阿市从小挨着拳头，看尽了下流无耻的事。他皮肤苍白，性子暴躁，沉默寡言，童年的心中火气十足，野性很厉害。他眼看姐姐和母亲隐气吞声，受尽了痛苦耻辱，终于死掉。他可是意志倔强，不肯屈服。她是个反抗的女人，受到某些羞辱的时候，神经发作起来，会把打她的人乱抓乱咬。有一回她想自杀，结果没成功，刚开始上吊已经不愿意死了，生怕真会吊死。等到她气透不过来的时候，便赶紧用抽搐的手指解开绳子，一心一意只想活了。既然不能借死亡来逃避，克里斯朵夫听到这里不禁悲哀的笑笑，想到自己的同样的经验，他就发誓要出人头地，要自由，要有钱，把一切压迫他的人都打倒在脚下。有一晚他在小房间里听见那男的在隔壁咒骂，被他殴打的母亲叫着嚷着，被他凌辱的姐姐哭着，他便暗暗发下这个愿。他觉得自己多可怜，发了这个愿心里才松动些。他咬紧牙齿想到，我要把你们一起打死。 在这个暗淡的童年，只有一线光明。有一天，一个和他常在小沟边上玩的孩子，因为父亲是戏院里的门房，便带他冒着禁令去看了一次排戏。他们在黑暗里躲在戏池的井里头，舞台上神秘的景致在黑暗中愈加显得光华灿烂。那些人说的美妙而不可解的话，与演员那副王后一般的神气，他的确在一出浪漫派的音乐话剧中串演王后，把他看呆了。他紧张得浑身冰冷，心跳得很厉害。对了对了，要做个这样的人才好呢。哦，要是办得到的话。等到排演完了，他无论如何要看一看晚上的公演。他假装跟着同伴一起出去，却又偷偷地溜回来，躲在戏院里，伏在凳子底下，在灰尘中挨了3小时。戏院快要开场，观众已经来了，他正想从躲的地方钻出来，不料被人当场捉住，大受羞辱，结果是被押送回家，又挨了一顿打。那一晚，要不是已经知道他将来能够对这些恶徒报复的话，他一定会自杀得的。他打定了主意，投到一般演员们寄宿的剧场旅馆去当侍女。他字也没识多少，写也不大会写，一本书也没看过，也没有一本书可看。但他愿意学习，发奋用功，在客人房中偷了书，拿来在月夜或是黎明的时候读，免得耗费灯烛。因为演员们生活毫无规律，他这种偷窃的行为很久没有被发觉，至多是失主发一阵脾气了事。并且他把书看过了也还给他们，可不是完毕，因为他把喜欢的几页撕了下来。书拿回去总是塞在床底下或是家具底下，让失主发现的时候以为从来没出过房间。他常常把耳朵贴在门上偷听演员们念台词，随后他自个儿在走廊里轻轻地学着他们的声调做着手势，人家撞见了便拿他取笑一阵儿，羞辱一阵儿，他只得气愤愤地不作声。这种方式的教育可以长久继续下去，要不是他有一次偷了一个演员的脚本的话，施主大发雷霆，因为除了他，谁也没进过他的卧室，就咬定是他偷的。他拼命抵赖，演员说要叫人搜查，他便吓坏了，立刻趴在地下招认了，同时也招认了别的窃案和撕掉的书页。他大骂了一顿，但他的心地不像外表那样凶。他追究他为什么要干这些事，一听到他说要做一个女戏子，不由得哈哈大笑，随后又仔细问他。他把记得烂熟的脚本背了好几页，他非常奇怪，问道：喂，你说要不要我教你？他快活极了，吻着他的手。啊，他打断了话，和克里斯朵夫说，那时我心里多喜欢他呀。不料那家伙立刻补上一句，可是孩子，你知道什么都要付出代价的。那时他还是个处女，人家对他的袭击他一向是拿出蛮劲来躲过的，这种野人似的贞操，对不洁的行为，对没有爱情的性欲的厌恶是从小就有的，是家里那些悲惨的景象感应他的，他至今还保持着性格。可是他受到多么残酷的惩罚，命运弄人，竟然到这个地步。那么你答应他了？克里斯朵夫问。那时倘若能跳出他的魔掌，我连跳在火里都愿意。可是他威吓说要把我当贼一样送去法办，我无路可走，这样我就投进了艺术，投进了人生。那该死的混蛋， 克里斯朵夫嚷着。是的，我当然恨他，但从此以后我见得多了，他还不算是顶坏的呢，至少他对我没失信，把他所知道的也并不多，把他所知道的一套本领交给我，他介绍我进了剧团，我先得侍候大家，替每个人当差，串戏也只串跑龙套。后来有一晚办侍从的女角病了，大家临时把我补上去，从此我就当上了这个角儿。大家认为我要不得，滑稽可笑。那时我长得很丑，我始终是丑的，直到有一天人家忽然认为我是独特的理想的女人。嘿，那些混蛋，我的演技被认为一点儿不照规矩，荒唐胡闹，看客不赏识我，同伴们取笑我，但人家始终把我留着，因为我究竟还有点用处，而且薪水很低，不但薪水很低，还得给人代价，每学一点东西，每次的升级都要用肉体去报酬。同伴、经理、戏子、前客、戏子前客的朋友，他不出声了，脸色发白，咬着牙齿，睁着恶狠狠的眼睛，但你可以咂摸到他心中流着血泪。一刹那间，他又看到了当年那些耻辱和支持他的那股非战胜不可的强烈的意志。每经历一次新的侮辱，他的意志就锻炼得更加坚强。他很希望死，但就在这些屈辱中间倒下去是太可怕了。要是在以前自杀倒还罢了，要不然等胜利以后也行。可是在已经堕入泥泥而还毫无取长的时候死掉未免。他半天不作声，克里斯朵夫气愤之极，在屋子里来回走着，他恨不得把磨难这女子、侮辱这女子的那些男人一起打死。然后他不胜怜悯地望着他，站在他前面，捧着他的头，扶着他的前额，亲热地抱着，叫了声可怜的孩子。他挣扎了一下，他说，别怕，我很喜欢你。于是眼泪在法朗索阿氏惨白的脸上淌下来了，他跪在旁边吻着她美丽的细长的手，把两颗泪珠掉在上面。随后他重新坐下，他也定了定神，很安静地继续讲他的身世。终于有个作家把他捧了出来，他在这个古怪的女人身上发现有魔性，有天才，认为她是一个戏剧的典型，代表时代的新女性。自然在那么许多人之后，他也把她占有了，而他在那么许多人之后也让她占有了，不但毫无爱情，甚至